在鸡蛋和石头之间，我永远选择鸡蛋。番茄说，我选蛋黄，咸鸭蛋黄，因为它富得流油。手机边最亲爱的哟，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蛋黄不酥皮儿酥，你是我心情小日出的段子来啦。我是你一来啊，我的心情就叮铃当啷的主播彩彩啊。周五了，你的心情是不是也叮铃当啷呢？如果不是的话，希望听到这个声音可以叮铃当啷的。这周一到周五的距离啊，就相当于十个周五到周一。这周被热议最多的就是啊，感觉出现虫洞了，大家又回到2009年了。主要证据你看，首先都是牛年，郑爽依然被热议，北京依旧经历沙尘暴，影院依旧在放阿凡达， A 股依旧是3000多点。没事，房价可以让我们清醒过来，现在是2021。帝都是末世废土，重庆是赛博朋克，魔都是太空歌剧，西安啊，西安是一个让摸金校尉996的城市。应该没有吧，总之考古工作者应该挺辛苦的。看到昵称为快乐你就不孤单这位彩票给我留言说，彩彩你好，我是西宝盖头人，因为我没有女人。你知道为什么西藏美吗？因为有很多美女去了西藏，但只有女回来了。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地理知识呢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知识点印象深刻，就是为什么春晚要在晚上8点钟开播呢？你知道吗？因为晚上8点，全球华人都在同一天。这么浪漫的吗？我一直以为得先播完新闻联播。极简宇宙史里面学到句特别装逼的话，这句话说，太阳的爆炸将发生在51年后的某个星期四，前后误差各3天。这能不准吗？这那天我研究了一晚上宇宙，可是宇宙没有理我。想想喜欢上你的那一晚也是这样的，把你的朋友圈微博研究了一晚上。哎，这人啊，跟人还是初见的时候最美好，所以我要一直的初见。渣男语录。今天听到一个窒息的操作，就是谈恋爱一起租房子，分手才发现啊，房子是男生家里自己的房子，这女生啊还不停的付着房租。这是恋爱期间，这个男生有对象啊，有人收拾屋子，每个月还有房租收。今天起睡，明天还想一起睡，这是爱情。今天起睡，明天还要一起睡，这是婚姻。怎样体验结婚10年的感受呢？就是对着一个低头玩手机的聋哑人讲述自己的一天。哎，事到如今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我妈的话。哎，你妈说啥了？哎呀，不是跟你说我没听吗？听到胖虎跟他奶奶打电话，奶奶催他早点娶媳妇儿，让自己抱孙子。胖虎一愣说，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啊。你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你可能是英雄，是坏人，是朋友，是暗恋对象，更多时候呢，你只是一个多余的人。你下班之后一般干啥呢？
我
躺着呀，我又不是超级英雄。如果我是超人，我会飞的话，那你就让我在空中停一停，歇一歇。实在不想动啊。哈利波特里面最有主见的人是谁？是伏地魔，因为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那西游记里最没主见的人一定是牛魔王喽。 现在啊，已经开始喜欢反派了，就是反派心态永远乐观，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哈哈，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哈哈。就是我们越活越发现对事物缺少了一些兴趣呢，而且随着成长就意识到，没有人一开始是反的，没有人一开始不愿意去做一个好人，一定是他的成长当中经历了什么阵痛，而那些经历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地方。在电影当中，好人总是赢，有没有想过那可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坏人通常会赢啊。以前的特效跟现在的特效有什么区别呢？以前的看着假但是用心，现在特效看着假但是费钱呀。还记得有一次学校放电影，是鬼片，当时有个绿色的幽灵冒了出来，气氛特别的诡异，可是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传来一句叶绿素，有一种开了弹幕的感觉呢，顿时也不怕了呢。好奇去虎扑搜了一下，还真的有少数直男在追《山河令》啊！看到个哥们儿评论说：“你把弹幕关掉，纯粹当武侠剧看，就当是兄弟情。这俩男主的互动还不够我平时跟舍友骚的呢。”女朋友说：“我们这学校不是男生多吗？学校啊，有一学期开了一门选修课。”交际舞，哎呀，这对于这些我们想脱单男生来说呢，是特别特别抢手的课，我们就疯抢这门课。最后那门课开了，全是男生，一堆男人手牵手跳，全是男孩子的局叫罗汉局，那全是女孩子的局叫什么呢？叫我马上到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线下社交活动都缺男生，而几乎所有的陌生人社交软件都缺女生。部分女生的选择就一般在打开社交软件的时候呢，就开始了挑挑拣拣，之后她会说优秀的男人都在哪儿啊，而男生呢在加遍了所有能够匹配到的异性好友并聊了三天之后，还在又滑又滑又滑。社交软件上十个你觉得还行的人，也许五个是照片，六个在卖保险，七个怀揣着一夜风流的念头，八个聊不上两句便无疾而终。那是你不会聊，你知道吗？对于高段位的选手来说，所有的软件都可以是交友 APP。那天看到句话贼扎心，说是在社交软件上你能看得上的男人八成喜欢男人，就是说80%的女生都喜欢有腹肌的男生，80%有腹肌的男生他不喜欢女生。现在直男怎么回事啊？我发过去一张性感少女图，他说哦，我恶贯满盈的告诉他，没想到吧，我是女装大佬。他眼睛散发出炙热的光芒，兴奋地说哦呵呵呵呵，是的没错，在中文圈互联网上对男人最好的评价之一就是你竟然是个男的。男生嘛就应该喜欢阳刚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可以喜欢男生呢？女生就应该喜欢阴柔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可以喜欢女生呢？晚上又去公园了，我们这个圈子啊，都是些大老爷们儿，也都有那种爱好，也愿意在这里认识一些朋友。哎，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盯上我的，只感觉有人一直在旁边看我。良久他轻声问了我一句，大哥打炮不？我转过头，只见他朗目星眸，剑眉如鬓，好一个俊朗青年啊，忍不住对他说道，观其不语真君子，你懂吗？啊，别在这影响老子下棋。
我通过了你的好友请求，现在你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了。
也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希望你可以给我点个关注。专辑是段子来了，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 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添加好友，然后搜采采，采是采蘑菇的采，公众号里找到我加关注。公众号热的发消息对话框输入2103199，就是这一期节目的更新日期，可以查看到文字版发送晚安，每天晚上可以听到我的晚安语音。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现在年轻人还知道过去有一种交友的方式叫笔友吗？一般啊都是在杂志的交友栏目投稿，大概格式就是个人宣言加交友愿望加地址。比较时髦的话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正在读高中的阳光大男孩，希望同样上高中的你来信，放飞你的信鸽吧。然后呢就有人开始写信瞎聊，用好看的信纸，写过几次之后呢就开始步入正题，能发来一张照片吗？现在呢感觉网恋也差不多。在现实生活当中社恐的人大概率在网上也会社恐。哎，小时候被教育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那一代，长大都会被指责社恐。哎，与人交流的时候嘛，我就经常提醒自己，你说的意思别人明白吗？你提到的人跟事儿别人了解吗？你讲的东西别人有兴趣听吗？我不回复别人的时候，今天很累不想回复你的内容，好无聊啊，做真实自己没有错。别人不回复我时，装什么装啊，谁稀罕没礼貌的东西啊。如果我没有回你的消息，那你就看看我们聊天框里你最后一句话，那像是人能接上的吗？啊，我接，我在你面前我就是呜呜呜呜呜，努力当你的小舔狗吗？你说他已读不回，其实他已经回了，他回了你，我不想回。就姐妹不秒回你的原因有千百种，在忙，在懒，在干别的。其实说白了，还是你的话题不够精爆。要是跟他说，哎，我好像有艳遇了。他就算裤子拉到一半都会立即腾出手来问你发生了什么呀。乖乖，3000万的大官千万要开心枪。如果微信没有回你却发了朋友圈，那你不妨试试给我发个红包。刚刚在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真的是不想理你，现在没办法了，只能理你了。你也只能回跟他没关系。现如今跟很多朋友聊天都是按天算的，一天回一句，一天回一句的。对啊，人家是仙女啊，天上一天，人间一年，这回的这个速度效率差不多的。而且现在的标点符号啊，已经不只是标点符号了，还是语气助词，让语气变得激动，感叹号，让语气变得阴阳怪气，问号。让语气变得严肃句号，让语气变得可爱调皮，就是波浪号嘚儿。哦，这个嘚儿。还有就是你现在发好的跟好吧，给人感觉是两种意思对吧？好的就是愉快的答应了，好吧就是无奈的答应了。输入法如果做年终总结的话，去年你打了30多万个哈，可是感觉你也没有那么开心。是啊，这个哈哈嘛是敷衍，哈哈哈哈是开心。如果你一直哈哈哈哈哈哈，那就是沙雕了。也不怕把你键盘按键按坏呀。如果有人问你在微信上跟谁发消息最多，大部分人应该会说文件传输助手吧。如果微信官方能够在一些特别日子用文件传输助手向大家发一条问候，估计很多人会哇的一声哭出来吧。那天有看到一句话特别扎心，没有人会消失，大家都只会跟自己想念的人联系。你不想我啊？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没钱想找人借钱的时候，哎，那时候你出来，我如果有交换人生的机会，我真的想体验一下拒绝借钱时的干脆利落，对方杳无音讯时也不会焦躁不安，催起债来毫无心理负担的自由人生啊。 对啊，就是当别人拒绝我的时候，感觉别人是轻描淡写的，而我拒绝别人的时候，感觉自己十恶不赦的样子。友谊呢是建立在用心和金钱之上的，但是千万不要去验证啊。
我没有验证码呀。
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学会自己走开。很多你以为很好的关系，其实也就是那样吧。你所有以为关系最好的朋友，其实他们都有比你关系更好的人，但你没有。和一些朋友交往的感觉，总让我想起一个虚构的场景，就是他们的护手霜涂多了，不远万里的呼唤你过去，拉住你的手给你涂一点儿，两双手润滑的交织在一起，歌颂友谊，然后挥手道别。但是你让他们心急一点出来，他们是绝对不愿意的呀。任何亲密关系在变质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糟糕，就像荔枝甘蔗，越是香甜可口的，越在坏掉以后比任何味道都恶心。你聪明会有人说你心机重，你努力会有人说你运气好，你天生乐观有人会说你虚情假意，有时候你明明就是一杯白开水，却硬是被人逼成了满肚子憋屈的碳酸饮料啊。哎，那我一个人玩吧。为什么优秀的人总是不合群呢？那天看到一个真相，优秀的人不是不合群，而是他们合群的人里没有你。没事儿，我认为一个人一辈子有两个朋友就够了，比如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张三呢可以借钱给我，如果张三敢来要，我就喊李四打他。
借钱要还的。
张小斐对贾玲说，我们还有好久好久，类似的话朋友也对我说过，他问我借钱，我说你什么时候还清啊，他说要一辈子的时间。刚才跟一位律师朋友聊天，他说当某个人给你打电话直呼你的名字等你确认的时候，他大概率在录音，又吓得我一激灵。
孙行者，者行孙，爷爷在此，是这样吗？
律师问你一下啊，如果说在伤口上面倒点酒，开车的话算酒驾吗？不算。嗯，好的。你哪里破了？严重吗？不严重，医生说是口腔溃疡。是这样的，就昨天晚上嘛，跟朋友喝酒，喝到最后我们实在喝不下去了，但是酒壶里面还有酒，不想浪费掉，我就把剩下的酒呢倒到我的保温杯里，心想明天晚上再喝。早上一醒来就把装酒这件事儿给忘了，拿着保温杯就出去了。中午有个朋友口渴，拿着我的杯子就喝了一大口，过了一会儿就看他掏出手机下了一个代驾 APP。 给你讲一个一句话的笑话，老王不惜代驾也要酒后回家。跟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喝酒，我说先说好啊，我酒量很差的，很不能喝的。酒过三巡，朋友说你不是说你酒量差吗？怎么现在还没醉啊？我说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谦卑，谦卑不醉。酒呢喝的半醉就好，喝的太多就醉了。爱还是半真的好，爱的太深就心碎了。看到一只啄木鸟在轻轻的啄树，优雅闲逸，也许这就是小啄怡情。看到一只单身汪，忍不住朝他小声嘖嘖了几声，瞬间心情愉悦，也许这就是小啄怡情。今天晚上突然接到了暗恋已久的男生打来电话，说他喝多了，叫我去帮他醒酒，我立马就答应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到他家敲他家门，他开门看了我一眼之后立马关上。两分钟之后，他再次打开门跟我说，啊，刚才一直想吐，吐不出来，太难受了，所以叫你过来帮我醒酒，现在吐出来好多了，你可以走了。哇、哎
劝君一杯酒，结果没朋友。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认为每个人都有空，就会问他们想不想出来玩啊。年纪大了，你呢就认为每个人都很忙，你现在呢会问他们什么时候有空啊。哎，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下午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好啊，可是我没有钱怎么办啊？傻呀你，没钱没关系，我一个人去就是了。别人周末社交，在社交场所跟朋友吃饭聊天唱歌玩闹，我的周末社交在社交平台转发微博。有朋友说本人女人缘不错，微博中很多妹子留言，直到有一天女友给我留了一条，老公昨天晚上好厉害呀，从此微博日渐冷静。我想说的是，这条留言好比狗在电线杆子上撒泡尿，大婆你这是在画地盘吗？那情头大概也是吧。喜欢的人啊，我巴不得他发一堆语音给我，我不但立刻听，我还要抱着手机反复听，反复听完我还要收藏起来听。不喜欢的人不要给我发消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啊，喜欢的感觉就像暗房里的电灯开关，不知道哪句话会碰到他，然后整个房间就亮起来了。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有这么几类专业人士，专业晒饭的，专业晒娃的，专业自拍的，专业代购的，专业转发段子的，有吗有吗？专业分享各种成功哲学跟心灵鸡汤的。要知道现实中对你热情的人，但是他从来不在你朋友圈里评论点赞，多半是讨厌你。不啊，有可能就是真的不爱看朋友圈啊。也不啊，即便是再不爱看朋友圈的人，面对喜欢的人，每天也专门会把他头像点进去戳戳看他又发什么新的动态了吧。说一个人啊快饿死的时候，你给他窝头，他管你叫救世主，因为你救了他的命。等他吃饱喝足了，你给他一台55寸的彩电，他却管你叫混蛋，因为有几个频道看不了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事的时候，要给自己留点心眼儿。如果愚蠢的话，你的善良将毫无价值。当你对一个人说请你善良点，他就回答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善良，这样的人正是这个世界不够善良的根源。浑身都是刺儿，别人才会照顾你的感受，你呀、软绵绵的，世人都想揉一把，多舒服呀。与人相处就像把手放在盐水里，没有伤口是不痛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抵消掉了。消消乐吗？乐观的人这杯水还剩下半杯，悲观的人这杯水只剩下半杯。我这杯水都过得比我好啊。下个礼拜一呢是世界水日，提前祝大家水节快乐。水沸腾了，咕嘟咕嘟冒泡，丢了几个火锅料进去，它就安静了。同伴冷笑道：“叫的挺凶，挺有骨气，给几口吃的就老实了。说白了，还不是贱。”那天茶叶回忆说：“突然开水冲进来。”接下来5分钟预警一下啊，如果你在吃东西的话可以跳一下，说如果你在嘘嘘然后再喝水，你基本上是在给自己换机油。但凡第一个用马桶的人踩在了马桶上，后面每个人呢都不忍坐下去，那么马桶圈呢就会越来越脏越来越脏，这种现象堪称厕所内卷。当马桶思念屁股的时候，会不会对屁股说有空过来坐坐？那你说 不粘锅都问世已经有80年了，不粘马桶还要多久才能出现啊？结果底下一神回复，你拉锅里吧。应该有，只是你用的那个马桶不太高级。昵称张金豹这位彩票说，跟二货朋友聊天，他说他来是做条狗，饿了就去刨垃圾随便整点吃的，困了就在大街上随便睡，又不冷，引发了就乱找一个狗来。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回复他说，你想吃翔就直接说，不要说的那么委婉。昵称绝对自律说，每次看到有人挑战吃鲱鱼罐头，最后挑战者都会说一句，这东西比那个玩意儿还难吃，于是我总会浮想联翩，感觉他们是不是都吃过那玩意儿，不然怎么知道的啊。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在拉翔。那又怎样，影响你张嘴了吗？不是，就影响使劲了还不行吗？没事儿，没事儿。有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一定要擅长用“没事儿”两个字儿。对啊，人类成熟的一个标志，放弃改变别人的想法。还看到说，当你看着自己的银行余额，然后花几分钟时间计算你所有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你就终于知道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包括小时候也会计算自己的零花钱的呀。还看到一句话说，比996更大的压力是没有钱。只要有钱啊，世界上很多事就好办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怎么有钱才是最难办的事儿啊。继续来看大家留言啊，你平时听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下来，或者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发消息对话框给我留下来都好啦。李宗云说，原本以为买点基金会成为工作外额外的收入，没想到却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开支，原以为自己可以靠基金拥有一笔财富，没想到是基金拥有了他们的财富，原本以为打开基金能被悄悄惊艳，没想到被一道绿光迅猛划过，原本是想抄基金的底却被基金抄了家，原本以为基金买它可以养老，谁知道是被送终啊。养老啊，我还看到有人说建议年轻人为自己制定茅台养老方案。一，从开始工作起每年买一箱茅台，按照现价3000×6=1.8万元。二，工龄至少30年吧，至少能买30箱吧。三，60岁退休，假设活到90岁，每年拿出一箱已经存放30年的茅台来补充养老。这不是笑话，这一方案绝对超过市场上任何形式的养老或者年金方案。靠谱吗？养老是一个问题啊，死亡也是一个问题。最近热搜，云南昆明一个陵园推出了墓地按揭贷，好家伙，活的时候还房贷，死了还要墓贷啊。还有也是前阵子江西九江彩礼贷，今天的热搜，这个彩礼贷的负责人停职并致歉。这个彩礼贷底下有个申请条件嘛，情侣一方需为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员工。这个事儿给我一啥感觉，就是在银行那些整天跟风险收益打交道的人看来，编制比房子值钱。昵称高峰这位彩票说，彩我跟你说啊，葬礼才是最虚伪的地方，人们在葬礼上哭着喊着不让你走，让你醒过来，但是你要真的醒过来，他们不是跑走了就是睡过去了。那是不够亲吧。曹玉说，家门口那有家烧烤摊，老板夏天都坚持戴口罩操作，可谓是业界良心啊，我经常光顾，直到有一天他与隔壁摆摊的人闲聊，我才知道他戴口罩原因是因为路边的灰尘太大了。这两天沙尘暴嘛，南山说，老实讲啊，沙尘我只吸银川的，相比于北京沙的激烈，甘肃沙的阴冷和陕西沙的湿热，我更喜欢银川沙的醇厚真实和具体， 黄土的甜心，加上尾气的催化跟低气压的衬托，最后在经渺渺流烟的勾兑，使得它干裂适口，吸入后挂肺绵长，让品味者肺腑欲焚，欲罢不能。埋是北京的后，杀是银川的醇。我在宁夏待过，见识过，风还贼大。一直的备胎说怎么办，现在都三月中旬了，我还沉浸在春节假期的日子里和冲你五一假期的梦想中没救了。哎，你先畅想下近的嘛，清明节，今年清明节跟复活节是同一天啊。下周一世界水日，如沐春风，吹啊吹。刚好看到留言说，人类可利用的水资源正在逐步的减少，但水资源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要为节约水资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不是想贪图你什么，只想为节约水资源尽一份力，所以洗澡咱俩一起洗。你想节约水别洗了。雅茹说，有一个菠萝去理发，他做了很久，理发师一直不给他理发，他就说你理理我吧。一萧寒说，发型全靠长相，剪短全靠抑郁，横批理发师能懂就行。麻辣烫公主说，头发太多，散着头发像披了条毛毯。马瑞亚说，当二月二龙抬头遇上白色情人节还有圆周率，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呢？情侣一起去剪头发，然后被圆周率。一个搞工程男人说，昨晚我媳妇儿问我，今天是2021314，你打算送我什么呢？我说，我送你一个承诺，等2113年1月4日兑现。他说，怕是等不到了。我说，那你努努力争取活到。哎，贫穷限制了我的浪漫人生啊。今天我还在网上跟朋友聊天嘛，我还跟朋友说，将来我住大平层就好了，别墅呀我嫌爬上爬下的费劲儿。然后朋友说，你该不是腿脚不好还是怎么，你不知道可以安电梯啊。我说，哎，我真没想到，贫穷限制我想象力，想到住别墅还得爬上爬下。袁小迪说，第一次这么钱，我的情人节礼物是一条运动裤，过了个年胖了好几斤，决定要减肥了。这次我男朋友没有拦我，默默给我买了条运动裤，大概也许他也觉得我该减肥了，只是没好意思说。没事，天马上就热了，再坚持一下就该光腿穿裙子了。不过这两天有倒春寒降温，我这儿下雨，你那儿？那杭州的彩票还好吗？听说你那儿咚咚咚打雷闪电的，希望你都好哈。昵称一群人的孤单说，彩彩，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对你跟胖虎没成一对儿这件事儿耿耿于怀，虽然胖虎老不着调，但是那股心头萦绕不去的遗憾呢。哎，如果说一段故事在写提纲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结局，一切都计划好了，那又何必着急呢？这故事你不想多看几年吗？我都变不下去了。我觉得我们俩的友谊能维持这么多年，纯粹因为一个原因，就是我能不停地给他借钱。于飞鱼说，前几天啊，听到我们家老太太说，我小时候的青梅竹马犯法抓了，我就跟老公说，你看幸亏我当年没跟他，要不然啊咱俩就是二婚了。蔡家小雨之说，讲过去像是在卖惨，讲未来像是在白日做梦，讲现在又像是旁观者迷，迟迟无语，字字苦酸。秦子江说，跟小侄子一起看海贼王，我看哭了他没哭，我把他打哭了，我觉得这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别暴力啊。动画片啊，喜羊羊已经开拍16年了，有没有想过普通的羊的寿命只有15年左右，会不会喜羊羊里面的演员早换了呀？昨天是什么日子啊？昨天是沸羊羊的生日，而且是阳历，真阳历。 祖母说，然而小时候的愿望并没有成真，小时候愿望是当一名警察叔叔，现在啊成功当上了叔叔。游子说，说到小时候梦想，看看有没有人比我的梦想更糗的。我记得最开始的梦想是能穿一件机器做的衣服，第二梦想是能看到并坐一次汽车。对于父母是上过私塾的文化人，所以上学了好多好多梦想都得以实现了，当然除了五道口三套房。这个事儿我估计我这辈子也是实现不了的。我想在这里对那些还在我小的时候被我称作老人的30多岁的人群道歉，对不起。前两天还看到一条热搜说，现在最爱喝奶茶的人群居然是中老年人。我在想，不是中老年人爱喝奶茶，而是爱喝奶茶的年轻人进入中年了。有没有想过现在中老年人已经是80、90后了。莫言语说，突然好感慨呀，第一次听你节目还是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上班族，每天忙忙碌碌的在工作闲余听你节目，那个时候迷才那么小。到今天我已经辞职一年，自己创业奋斗，他也长大了，也可以陪你一起录节目，说话还这么流利，突然好感慨，每个人都在成长，谢谢你的陪伴。我也谢谢你的陪伴，一直包容着我。昵称全面见他说，在其实我听喜马拉雅节目已经6、7年了，但是很少后台发消息给你，主要考虑别瞎耽误你功夫。不，我现在老了可寂寞了，不怕耽误。这两天看到很多彩票给我留言说，西安不是有一名疫情，然后让我注意嘛，看的都可感动可感动了。没事，我就比较宅，相比我觉得你们更要注意好防护。他说，我都不能够也不敢去想象你每天有多忙，但我能真切感受到你是一个奋斗的人。哎，一起走出舒适圈。哎，还有几条走出舒适圈的留言，要不一块看了吧，等一下我翻一下。其实这边每次留言我都会提前的分类的，然后在写稿子的时候我就把类似的尽量放在一起能够串一下。还是苏木说，要是有人劝我走出舒适圈，我肯定会对他说，走出舒适圈是为了什么。如果走出舒适圈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很舒适，我就不走了哈。如果走出舒适圈是为了不让自己再舒适着，那我干嘛给自己找不痛快呢？毕竟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尽量努力自己过得舒服点啊，对吧？小号都是千年老狐狸了，跟我在这唱什么聊斋呢？昵称好心说，彩姐啊，我今年27岁，感觉人生很累，慢慢也磨得没有了欲望，就是好好活着的欲望，磨没了自己的人生。原本觉得美好的人生，不仅忧愁，更心疼妈妈。明明刚刚工作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人生却像开玩笑似的，你总也想不到下一个坎儿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它就出现了。哎，这人生不就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坎儿，慢慢就习惯了吗？慢慢发现这一个坎儿坎儿过就是常态，跟过关打 boss 一样，自己也在一级一级的情况下变强大，不是吗？虽然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当你知道心疼妈妈的时候，其实就真的证明我们长大了。与其在这忧愁，不如想办法让妈妈还有家人生活得更好。我现在经常想啊，趁我还有能力，我就让我的孩子迷彩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应该会受一些坎坷吧，但是我不想让他这么早去受生活的磨砺，应该在长大的时候会经历一些。但是不管经历多少，在外面经历多少不愉快，他回家来我都会抱抱他，安慰他，告诉他我爱他，鼓励让他勇敢坚强。想起来也就没几年前吧，我自己个人还特别期待我受到挫折的时候我妈能抱我安慰我，但是这几年就换我已经准备好去安慰另一个人了。小小龙泪说，老是在做一些以前的人以前的事儿的梦，醒来之后感情复杂，这 是大脑提醒你，有些人有些事儿不要忘啊，千万不要忘啊。猪皮恶霸说，在北京坚持6年了，每天通勤4个小时，不知道还该不该坚持，好累啊。有时候我也会在想，你坚持的到底是什么？是梦想还是生存呢？今天来看一篇文章，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北漂了5年，搬了好多次家的故事。有时候我在想，你说现在房价这么高，我们即便再怎么努力，都很不容易留在喜欢的一座大城市里。就比如说我吧，虽然工作签在上海了，之前也在上海飘着，但是真的到买房这个事儿，发现上海也很不容易买的上房子，购房资格也卡在那儿。后面就是在西安老家买房，还好我是上车了，而且还看到一些北漂的孩子一次次搬家，特别心疼。就我们这么努力，其实也仅仅只是满足了自己的生存的基本尊严。而你会发现，身边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是被焦虑催着走的。啊，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很难考上大学，很难有出息。你看，都在内卷。你现在不买房，不上车，将来就很难买得起了。你看，你不996工作，你这工作有可能就是别人的了。你现在不结婚，以后就很难嫁掉了。你现在不攒钱，以后怕是生一场大病，没有钱住院。很多时候我们在担心着什么，然后催着自己就赶紧把一件事办了去努力，寄希望于这个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更好更健全吧，让大家少一些生活上无所谓的担心和烦忧，更多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我，这样更多的幸福感吧。当然现阶段我们幸福感就靠自己给自己灌输好啦，比如说我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呀。今天还在想，是不是那些快要溺水的人才挣扎着想要上岸，才在水里挣扎着想随便抓住一个人，会游泳的人是不是还在享受着水里？不能大家都上车都往车里挤，你也去挤，而发现在车上的感受不是特别好，买不到车票挤不上车都没关系，走路也挺好的，重要的不是一路的风景吗？姚光说，10万积分给彩彩大考用了4万，好充实的一个夜晚，特别感动，特别谢谢。听彩中说，想给彩彩段子打赏是吧？不用刻意给我打赏哈，想支持我的话就点赞啊、评论啊、转发、打 call， 或者去小店买点东西。绝对的自律说，彩呀，跟你咨询个情感问题啊，就是有个女孩子嘛，认识3-4年了，从来不管我要钱要车要房，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呢能够逗我开心，睡不着的时候能够哄我睡觉。我就问你啊，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卖的咖啡一包20来块钱贵吗？不贵啊，相当划算呀。孤独小楚安说，你这黑巧啊真的太及时了，最近跑步前需要点热量，但是很多黑巧又贵又不合适，一口一块的，现在买了才这个幸福满满，希望再多搞些这样的福利。之前咖啡也是每次都买，而且风不快教的用筷子泡罐咖啡的方法用到现在，棒棒的。土方法解决羊问题哈。烤玉米也说，彩彩是真懂巧克力啊，话说纯黑巧是好吃香醇，而且还可以加到牛奶里面做牛奶巧克力，那这有点复杂了吧，直接加牛奶会稀，你试着加炼乳啊，有时候我做甜甜圈会把巧克力化掉嘛。快跑咖啡说，谢谢彩送的巧克力，又买了2盒，好吃，减肥的我超爱，谢谢大家支持我。这回是新的优惠，是来自于天猫销量第一的轩妈蛋黄酥，这个在我微信那个小店也卖的特别好啊，那边就是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跟好评了。而且之前我节目不是也说了吗，中秋节都快卖断货了，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工厂，产量是有限的，而且会做到现货现发，保证每一块质量稳定新鲜。这次带来的是4盒的4个经典口味，这个蛋黄酥的优势嘛，上次说过了，就是它那个蛋黄是跟黄油融在一起的，吃 吃上去不是那么的干，而且奶香十足，中间还加了一层 Q 弹拉丝的日式雪媚娘。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在家里做烘焙，做蛋黄酥，但是我做不出来中间还加雪媚娘那个馅儿，我就觉得他们做的特别的好，那口感也是丰富的。原价67.8，主播推荐价57.8，购买地点就在这期节目播放页面节目图左下角或者右下角，你找一下那个小黄购物车，或者是点我的头像进到我的主页主播店铺，又是囤货的好机会。这回喜马官方也是有福利的，但是具体什么还没有出来。好啦，总之谢谢你的各种支持，给白天听节目的彩票留一些抢沙发的机会。上期沙发一加一小帮，短腿鸡，最帅的鹏哥哥，天气好就去打篮球。这期跟上期的作者一瓶日记，不爱冒泡的小鱼仔，摸鱼事务所，快点吴彦祖，路过的苏雨，玩玩假干部，城南邮局，紫飞鱼，小叮当，要做个酷盖儿，才加小雨汁，但是我不会努，苍耳茶哈苏，我仍未知道那天所调戏妹子的名字 ，Love Year， 彤彤，银教授，鱼苗，龙魔之主，一吸血女鬼，喜欢冬天喝热牛奶，等等君王海平，陶白白，曼萨卡，汪友史言，铺纸仔仔仔，还有他。这是这两期的作者。好啦，这期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今天也是跟你墨迹了很多，其实还蛮享受跟大家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吧。节目就这样啊，周末快乐，下期再会啦，拜拜。